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呢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我是真道分解的节目主持人罗文辉，很高兴有机会跟你一起来分享希伯来书的内容。好了，下边的时间呢，请你准备好心灵，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罗文辉播音。
今天呢，我们进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这里说呢，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那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那我们中间呢，本来的文字是你们啊，就是我们中间或是你们中间也行。那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者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那弟兄姊妹啊，当你检查你的信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真正的安息呢？你是不是已经进入神的安息里呢？你是不是有那些在基督里深深的平安呢？你有没有让基督充满你的心思意念，还有充满你的生命呢？今天你是不是还有焦虑啊、竞争啊，或者是有一种骚动不安的感觉呢？你的心境到底是怎样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谨慎啊，因为神已经应许把安息给我们了。那我们要注意，要进到这个安息，这是神的应许，也是神希望我们达到的一个光景啊。即使神应许给你安息，但是很有可能你是没办法经历这份神给你的安息的，你没有得到在基督里的安息。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啊，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一段是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啊，你的灵魂有没有安息呢？你能不能在耶稣里安息呢？这个是重点啊。因为很多基督徒呢，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主内的安息。很多基督徒呢，还是在那个道德的规范下劳劳碌碌的工作，希望这样可以讨神的喜欢。哎，其他人因为不信，没有把他们的生命全部委托给神，他们还不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们不相信呢啊，我们把一切交付给神，神就会成全。这样呢，他们就不能享受神的安息了。第四章第二节，这里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神应许给我安息，而我自己就必须相信他。我靠着信心而进入安息，假如我不进入安息呢，我就会常常感到骚扰不安。你是不是相信神要你体验那种安息呢？ 你是不是相信神掌管着你的人生呢？你相信神爱你吗？假如你无条件的相信这些呢，那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安息里了。假如你真的相信神掌管一切，掌控一切的话，那你还忧虑什么呢？神一定会照顾你的。如果你看看某些人的行为呢，哎，你发现这些人经常是忙忙碌碌的，他们觉得呢，哎，我要掌控我的生命，我要掌管我自己的生命。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你可能误会，以为哦，神已经让位了，以为神不能掌控一切了。真的，如果你愿意降服遵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哎，你让他掌管一切，那你就可以经验到神照顾着你，神真的会赐给你安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三节的上半节说呢，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那这个是进入安息的关键呢，只有靠着信心才能有安息。很多人说，靠着信得安息，这一点很难呢。其实假如神能告诉我他要做的事情，那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安息。很多人是这么想呢，他们说，如果神告诉我一切，我预知一切，那我就比较容易安息了。假如神对我解释他为什么容许这些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且呢，把这件事发生了以后会带来我将来什么好处，我就比较容易进到安息了。假如我能够看到一切，知道一切，我是比较容易安息。那我们说要单单靠着信心，哎呀，这个是很难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靠着信心才能进到安息，这是唯一的方法。你不能靠着你的善功，就是做善事而进入安息，除非你凭着信心把一切委身给主，委托给主，不然的话你没办法进到安息。我呢，这个人是没办法预知一切的，我也没办法掌控我的一生，那么我只能把我的一生交托给神。我相信神会成全一切关乎我的事。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四章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那现在呢，讲到做工的事情，神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我们必须相信的是神已经完成的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说呢，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然后耶稣他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那前面这一句呢，是门徒们问耶稣的，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他的善功，我们呢是不能因为多做一件事情而得拯救的，因此呢，你也不能因为多做一件善事，这样就促使神接受你。神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一切的善功了，你也不能因为多做一件事而成为更公义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说，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神用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色列人开始跟神建立了属灵的关系， 这些人以为啊，他们必须靠自己的能力占领这块所谓的应许之地。因为他们这么想呢，当他们看到巨人和困难的时候，就说，哎呀，糟糕糟糕，我们没办法了。所以呢，他们就不能进到这个安息之地了。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从罪里被神拯救了出来，神呢就把一个丰盛的生命赐给他们。希伯来书呢，就是讲顺着圣灵而行啊，完全顺服神的生活。但是呢，这些人却说，我不行啊，我做不到啊，这样做是超过我的能力的，我不能做到那么好的。但是呢，圣经却说，不是靠你去做，而是靠圣灵入门以后呢，你要靠着圣灵而行啊。但是呢，有些人误会了，以为啊，神带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步，靠圣灵进去了，然后呢，神对我们说，前面的路怎么走，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哎，这些人甚至引用圣经说，当恐惧战惊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二节说的。但是呢，其实这个不是完整的经节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呢，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引用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只引用上半节，那下半节就没了，这个不是全部的真理吗？当你完完整整的整节圣经看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呢，哎，恍然大悟啊，圣经的意思不是你想的。我立志行善，其实是神在我里面运行。我没有能力做，但是神能够啊。我自己没办法做成的事，神可以完成啊。那么我就信靠神去做了，我就可以在神的里面安息了。而且我有从他而来的那个荣耀的平安。我们还不完美，还差一大截呢，但是我们都在不断的进步。神能够成就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既然我是靠着圣灵入门的，就必须保持在圣灵里，顺着圣灵，让圣灵带领我，让神在我里面动工。在这个过程里，我自己却可以在主里享受安息。尽管我会失败，但是我能安息。神能使我站立，能使我不致沉沦。我信靠他，在他里面，在他为我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善功里安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四到五节，四到五节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到第七日啊，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功，因为造物之功已经完成了。神设立安息日，他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在摩西律法上所规定的安息日呢，其实是预表一个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的安息。问题是，他们从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引申出一种依靠行为的风气，这个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制造了各种关于安息日的规定，比方叫你不许做这个啊，不许做那个，或者说呢，不能到什么地方去，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规条，以为呢，你遵循了这些规条，你就能进到安息了。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这些规条呢，只是一些啊影子而已，真正的实体呢，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你单单遵守规条是没用的。如果你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和十七节呢，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真正的形体实体是耶稣。现在有些人因着安息日而论断人， 有些人呢，甚至建议在教会举行安息日礼拜。如果你寻求靠遵守律法而显以为义的话呢，那你也要明白律法也带着咒诅啊。比方你可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节，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好，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六节到七节，希伯来书四章六节到七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的神强调今天这个词啊，他用今天这个字有五次那么多。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失败啊，到现在已经过了一段好长的时间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进到安息啊。神还提到他们能够进入安息的那一天，在诗篇的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大卫跟当时的人辩论，今日不可硬着心，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硬着心一样，要进入神给你们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第四章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约书亚带了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没能带给他们安息。那这里呢，值得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就算那些进入应许之地的人仍然没能进到神最终要给他们的安息，那这个安息呢，就是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也就是神因着基督赐给我们的公义。就好像有一首诗歌所说的，我的指望建立在那耶稣的宝血和公义之上，我不敢相信其他甜言蜜语，只有完全依靠耶稣的名。那我在主里的安息，就是说呢，神为我完成了救赎的功啊，神偿还了我的罪债，他是那借着我的信心而使我成义的主，这是完完全全成了的功，完成了的，我不能也不必做任何事情加以补助，这个功呢，是他仅此一次为我完成的，我必须相信。如果我不相信呢，那我可以继续靠我自己的努力奋斗挣扎战战兢兢地寻求神所要求的公义，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完全的单单靠信心相信神已经为我成就了的一切的功，然后呢，我就可以进入那个安息里去了。好，今天呢，希伯来书的内容呢，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我们先歇会儿。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陈安老师，星期六守安息日。听众以马内利哈利路提问：请问守星期六安息日的，是不是遵守旧约的规定？这些我还是不明白。陈安老师解答。
听众以马内利哈利路你好，我是陈安。按照旧约的创世纪，神在第七日创造了安息，定了这日为圣日。
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守安息日就是确认神是世界的造物主和维持者，这是犹太人的重要信仰生活。
出埃及记31:14，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
安息日也反映以色列的特殊身份。以色列人借守安息日来表明自己是一群从埃及为奴之地得释放的子民，并在普世人类的救赎中担当特别的角色。
生命记5:12-15，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出埃及记31:12-17记载守安息日是神子民与神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出埃及记31:12-17，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安息日更是安息和敬拜的日子，象征为奴的不安状况会结束。而禁止做工的规定延伸到所有在以色列居住的人，包括奴隶和牲畜。到了新约时期，
马太福音12:8，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即是说作为神的主耶稣能够决定安息日的真意。而且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但显示他有神的权柄，而且表达了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特性。
马可福音2:27-28，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因为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乎律法的，人的生命比死守规条更重要。
马太福音28:1，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也来看坟墓。
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初期教会就定了七日的头一日为主日，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日很快就成为敬拜的固定日子。基督徒庆祝基督的复活，并以主餐为中心，这就慢慢地脱离了以第七日安息日为中心的犹太教色彩了。后来于公元321，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令以七天为一个星期，而星期日 Sunday 全名休息，沿用至今。如果以此立法计算，主日相等于星期日，安息日相等于星期六。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24-25。真道分解，与你同行主爱中。
圣经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啊！你一辈子做基督徒呢，你就一辈子都要读圣经，而且是好好的读。那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你，让你读圣经的时候能读得明白，能够吸收到里面非常好的信息。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今天播送到这了，再一次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